好，站大早，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你必要亲近我们。特别感恩是你在救赎我们，是你在帮助我们，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开了一条又新又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爸爸面前。今天早上我们敞开心，我们用信心跟你连结，求你透过你的真理，透过你的道来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每天都能够对焦于你，并且来行你的旨意，摸着你的心，讨神喜悦。我们再次依靠圣灵，圣灵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是我们的保惠师、引导者。我们全心全力定睛在你身上，来引导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第六章哈。你看到耶利米书，你发现到耶利米呢，不断的是跟随耶稣，跟随上帝，他的心一直在改变当中。那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当一个先知呢，最终是要体贴上帝的心。要知道上帝的感觉如何，上帝的感受如何。那今天看到整章里面讲了，又讲到一个焦点哦，一样以色列百姓犯的罪。这个罪呢，非常的这个让我们也觉得很重要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背叛的罪，或者叫悖逆的罪啊。你看到我们当父母亲的看孩子悖逆都很难过。或者当老师啊，看到有一些学生不听话也是非常难过。其实悖逆呢是有三方面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悖逆只是单纯的可能是在话语的顶罪啦，其实不是，它有三个方面。今天这三方面呢，在灵里面的看见有悖逆，再来呢就在魂的方面有悖逆，再来呢身体方面有悖逆，灵魂体都有可能悖逆。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要对这些人讲话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所遇到的就是悖逆的一群百姓，不是不听已经不听好几年了，讲了又再讲，说了又再说，几乎跟他警告说接下来就要打下去了，还是不听。所以这个东西也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些问题呢？可能有可能也有人比较重，有人比较少，可能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这个。那什么叫悖逆呢？简单来讲就是反抗、敌对或者刚硬，反抗、敌对、刚硬，跟神的话是背道而驰的，非常反抗然后敌对或者呢刚硬在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灵魂体的悖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我们要细细来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章，我们抱歉，从第一段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到第七，一起来攻读神话，预备，请。
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起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站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
好，这是第一段。你看了这边讲到耶利米，他第一句要说这个便雅悯人呐，便雅悯我们知道是在犹大支派里面这其中一个支派，是最小的一个支派，北国已经灭了，是剩下这两个支派。那便雅悯刚好是耶利米他的支派，所以耶利米呢感受到这个恶者要来侵略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着急。他第一个呢就对着耶利米这个便雅悯支派来呼喊，来警告，告诉他们说：我的族人啊，我的族人啊，要赶快逃啊，要赶快逃啊！所以你知道他的心情跟压力，大声几乎呐喊说出来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要毁灭了，我们要赶快逃啊！他说：你们要逃到哪边呢？要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这个号角。这个提哥雅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南边13公里处的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叫伯哈基岭，在耶路撒冷南边3公里的地方。等于说北边有大军要来了，仇敌要来，巴比伦国要入侵了，你们要往南逃。无论是13公里的城市或3公里的城市，都要吹号角，都要立这个战旗，告诉大家这个毁灭来到了，要赶快逃，上帝的审判来到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整个来讲耶利米呢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如同火烧，好像呢看见一件危险事情要发生了，大家逃命了，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心情。所以耶利米一直一直在感受到上帝那种着急的心情。今天用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对灵魂的负担有没有这样子啊？明明知道耶稣很快就再来，常常觉得好像是这个就在门口了，地震又来了，哇！你看四川地震又来了，不是摇过就没事呢，又再摇了，又死了不少人呢。看到这些很多的天灾人祸，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要再回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不是降生在马槽的时候，我不是像 baby 的样子，是像王的样子，审判的王的样子回来了。所以大家都要面对这个审判，那我们怎么样逃避这审判呢？一定要得着福音，要住在基督里面，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要像耶利米一样懂得急声呐喊的让大家能够醒悟过来，逃避这将来永远的审判。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心情。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要常常保持这种心情啊，不要说我们这一期已经结束了，我放假去了，其实死了很多人了。六姐妹，没有放假的，得死不得死都怎么样？要传福音，得死不得死总是要传福音，要对焦于上帝给我们的福音的号角，继续吹，继续拿起呐喊。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不是做完了就没事了。我告诉你，这3个月更是要我们要做该做的事情。因为日子越来越紧迫，时间越来越少，恶者的反击，他的气愤愤的那种愤怒的态度越来越多了，因为他日子不多了嘛，所以我们要赶快抢救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不要老是纪念自己的日子，要纪念耶稣要再回来的日子，不要只是顾念自己的事，要顾念神的事。每天要想到，主啊，我今天要怎么为你活，不是你要怎么为我效力，要祝福我的孩子，祝福我的工作，这个都是一般般刚受洗的人求的。我们今天信主这么多了，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以他为中心。今天我要怎么样为你活，要听他的指挥，不要老是想到是小小的小确幸而已。 No， 你是神的大将，是神很重要的关键人，要起来像耶利米一样，求神帮助我有国度观，就算帮助纪念他的事，看的事为重要。好，你看到吗？他说因为灾祸有大毁灭，从北方张望。耶利米看见了，因为他是先知，他知道，但是这些耶路撒冷的人没有看见，不晓得毁灭已经来了，大军要入侵了，像蝗虫要进来了，看不到，他继续过他安逸的生活。其实北边已经开始什么这个起舞了，开始整军了，开始毁灭来到。先知看见了，先知就是先见的意思，但是这些人不见，所以先见的人就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警戒他们，这其实出于神的爱了。好，第二节说，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必剪除。秀美娇嫩，你看到入境的蝗虫都要来了，大军都要来了，还在漂漂亮亮的吃喝玩乐的，还在下午茶，你看到跟他吗？跟不就不知道希望了。所以神就在警告这个事情，你看到吗？哇，装饰的很好看，耶路撒冷啊，耶和华的撒弄啊，很平啊，没事的，因为神的殿在当中，还有约柜的自我安慰非常的良好。弟兄姐妹，这个都不知道希望了，就这种情况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种轻忽的态度会很容易的让我们被恶者吞吃。你不要以为那些很大声的才是刚硬，不遵循上帝的旨意都是刚硬的人。你不要快点点嫩嫩啊，谁软软的硬，你们这种人啊，好了，但是他还是走他的，走他的路，有没有这样子？嫩嫩啊硬，但是很硬哦。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特质啊？可能我们灵里面有这些问题哦，我们要去面对，不要读是读这个古代的历史，那是针对人性的，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啊？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耶路撒冷的百姓就以为我住在耶路撒冷是神的殿，没事的， No, 不要以为受洗就没事，见到教会就没事，重要的是要听从上帝，有没有顺服啊？不要只说做主啊，主代表也祷告会吗？主啊主啊，但是又不听神的话，这种人呢也要面对审判的，不是吗？是，不要以为只是有恩赐会赶鬼会释放会有医病会有什么很好，但是到底有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耶稣教导门徒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看见顺服很重要，顺服真的会蒙福，顺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顺服不会自然而来，顺服是刻意训练来的。当兵是不是顺服啊？是不是刻意训练啊？拔了好几层皮哦，三个月都这个哦，第一件事就给你理光头，对不对？你说不好了，我的头这么好看，头发每次都 set 到理光头，对不对？谁都一样，顺服，因为你知道你是在当兵，没有个人的这个旨意的啦，不然一定会被你骂得很难听嘛，死老百姓嘛，对不对？那你是基督的精兵，我就一件事，为基督的国效忠。我就是神的精兵，我要为他的国度效忠，忠贞到底。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什么？牧人必引导他们羊群到他那里，在他的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这牧人不是好牧人哦，这牧人是北边的巴比伦帝国，他们像牧人一样，形容像牧人一样，这些牧人呢、啊、是野牧人呐、啊，从北方要入侵到这个耶路撒冷，像青草地。溪水旁、哦、那个牛奶鱼蜜之地，这么肥沃的之地，他们野牧人入侵了，然后带羊群来吞吃这些草地了，践踏这些草地，代表要这个什么暴力要来的敌、啊、仇敌要来仇、啊、这个军人要来要吞吃侵占这个、啊、耶路撒冷整个美好的青草地，好践踏。好，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上去哀哉日语、这个间歇完已经拖长了，代表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入侵，敌军入侵的时候要来攻击耶路撒冷，那个他你看指那个耶路撒冷是用、这个女生的他的地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过去他们在攻、这个攻打对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白天攻打，早上就攻打了，很少是下午的，都是早上就开始要攻打对方的城市或者攻打对方的国度，是这样子的。那晚上呢，士兵需要休息。但是你看到吗，这个巴比伦国这仇敌来的时候来势汹汹，他们来的时候你看到已经中午了，但是他说哀哉日以什么间歇晚年已经拖长了，已经到晚上了，但是你看到第五节仇敌这么说，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代表说什么呢？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晚上不休息一样开战，我们已经迫切的要毁坏耶路撒冷了。这个时候就讲到仇敌是24小时、啊、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白天 就攻击了，晚上就休息了，没有这回事。我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他是 7-11、啊、没有休息的了。请记得、哦、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这边在引述我们有个仇敌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他来势汹汹，他不管白天晚上就是要 来吞吃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随便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犯罪，有破口有合法的地位给他，他就可以入侵。我们记得这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被入侵，因为神已经警告他们犯了很多很多的邪恶的事。好，你看到这边来他说、这边因为耶和华如此说，第六节，你们要砍伐树木，逐雷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什么欺压。仇敌为什么入境？因为城中都是什么欺压，欺压就是这些、压制的事，不断在自己的城内发生的事。这个城是圣城啊，是神的殿在当中的，应该是最合法最平安，大家都守上帝的律法的，因为他们懂得上帝的律法，但是却不守法，里面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很多的欺压不平在当中。好，接下来呢，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什么恶来， 原来是像水一样一直冒，一直冒，像泉源呢，是恶泉呢，邪恶的泉不断的冒起来，喝了就中毒了，喝了就中毒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城没有平安，这城充满了罪孽，充满欺压，充满邪恶。再来呢，在期间呢，常常听见什么强暴、毁坏的事，每一天听到什么？听到 bad news， 不是好消息。像不是台湾呢、啊，每一天头条新闻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都是坏嘛，对不对？全世界头条都好消息、坏消息、坏消息。每一天听到什么强暴、毁坏的事？什么叫强暴、毁灭的事呢？就是暴力，太多暴力、凶杀在当中的。哇，你看到这些，这是大耶路撒冷的光景。然后呢，病患、损伤也藏在我面前，因为被暴力侵犯、被毒打的一堆啊。这些呢，可能都在家庭，可能在社会，可能在军队，可能各个层面都有这些强暴的事、毁坏的事，在整个满城当中啊。所以你可见知道上帝的心多么的焦急跟难过，他的圣城啊已经变成如此，都是坏消息，都是欺压、暴力、痛苦、难过，或是一些伤害的事充满整个耶路撒冷。所以看到这个就是上帝说我要来审判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一起来读八呢，一起读到十五节是第二段，预备，请。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请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昧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是第二段。所以第二段在讲的就是灵性的这个悖逆。注意看一下灵性的悖逆。前面讲到他的光景。讲到我们为什么有遇到这些审判的事的光景，神是公义的、良善的，必定会管教。所以你看到第五节第八节讲到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看到这个吗？受到管教，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呢，他就会管教我们。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请记着这个事，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私生子，私生子上帝就不管你了。但是你是他的儿女嘛，上帝会管你啊，会管你，代表他爱你，对你还有盼望，对不对？不理你啊，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记得受管教要喜乐，要受管教要感谢他没有忘记我们，要我们生命调整过来。他说什么呢？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的心与你什么生疏。你看到吗？上帝会跟百姓生疏哦，本来是非常亲密，为什么生疏？因为中间已经有隔断的墙，那个墙叫做罪恶。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他又公义又良善又圣洁，他在当中没有任何罪。我们充满邪恶，充满黑暗，怎么亲近他呢？所以中间就有隔断的墙在当中了。这个就是我们不能亲近神的原因。感谢主，我们回在新约了，耶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次要想到神，要谢谢耶稣，就是耶稣大祭司，他的宝血开了这条又新又的道路。不是我们好， 乃是因为耶稣付的代价，我们才有这样的条件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人在圣经里面都是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不可能亲近神。感谢主，我们有新约，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成圣，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边来看到，他说我的心会与你生疏，是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良善跟圣洁。他说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因为神是良善的，他一定会审判啊，会审判。他不仅会审判万邦，他会审判他的百姓。这个其实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了，神的家起手。好，接下来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好，这个摘了又摘，放在筐子当中，他形容非常贴切，他让他们看到一个图像，好像这些葡萄园已经被这个仇敌掳尽了，然后摘完之后又回来再摘，这剩下没有几颗，又回来摘，全部摘除干净，像不像蝗虫过境啊，全部都吃光光的。神在形容说，这么可怕的审判要来到巴比伦国，他们入侵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个个呢毫无留情，会吞吃所有的人，包括小 baby 一直到老人家，你苦苦哀求都没有用，他就是如此。也是一样形容说，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也是如此，魔鬼撒旦对你没有什么手下留情的了，对你们全家没有手下留情啊，这小孩子放过去了啊，老人家放过去了，就供你们啊，这个夫妻而已 no， 大小都要吞吃，这就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在当中。所以对仇敌，要很大的一个抵挡，不是有任何有这个同情心在当中。好，接下来你看一下，来他说灵性的被这个被逆在哪边呢？好，注意看一下第十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那个我是指谁？耶利米。耶利米呢就代表神说话了，他说什么呢？我可以向谁来说话做见证呢？使他们听呢？他们耳朵未受隔离，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耻，不以为喜悦。这个不听上帝的见证，不听上帝的话语，不听到底出什么问题？他说耳朵未受什么隔离，从耳朵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的耳朵是听到神声音主要的器官，上帝告诉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一直在操练我们的耳朵，这个听要听得懂，而且听得进。很多人是把神的话当耳边风，昨天读有没有读这个？有没有？先知的话像风，为什么像风？耳边风嘛。哦，好听好听，三帮两听就过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
嗯，我听来听去呢，来教会都听了十年了，可能十年如一日。都没有改变，有没有这样子？因为他把它当成什么后天啊后天啊嘛，只记得什么笑话，只知道感人的见证，很少听到神的话，听到真理入到你的心。弟兄姐妹，要对自己耳朵常常宣告祷告，你的耳朵有没有受隔离啊？还是耳聋啊？听不清楚啊，也听不进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为耳朵祷告。耶路撒冷的百姓已经像耳聋一样，根本神的话都不听的。请问他们有没有律法？有啊，很早就律法，摩西律法都在他们那边可是他们却不听啊，整个领袖也都不听，从君王、先知、祭司、长老全部都不听，难怪下场很凄惨啊。要怎么从听开始？先知讲话要听，领袖讲话要听，所有的父母亲讲话要听，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在最后的启示录讲这个，耳朵很重要，我们有没有听啊？听这个字很重要，要听得进，并且我们聆听那个听很重要，那个骨字要听看进去哦，一个儿下面一个王，有没有？ 就是你要听上帝要像看到网的话一样，很重要。对神讲话别再轻菜，不要轻忽，不要掺水，要完全的听进去，不是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把它 off， 全部都听进去。要对自己耳朵常常祷告，到底神在讲什么，我要听进去。好，这边说耳朵未受隔离，不能听啊。再来呢，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什么羞辱以啊，不以为喜悦，就是轻忽之外，把神的话当成羞辱了。哇，这个很糟糕吧？把上帝皇帝的话哦，把变成羞辱的话，哇，这个实在是看不起上帝了嘛？从心里面根本是悖逆，有没有？这是什么悖逆？灵性的悖逆。有没有神的话？有。有没有摩西律法？有，但是拒绝，就是灵性的拒绝。愿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一个人爱不爱耶稣，敬不敬畏神，看你对神的坏态度就知道了。你敬畏神吗？你花多少时间在认真读神的话呢？太初有什么？道，道与神，道就是神，是吗？神讲的话就是讲他自己耶。当你在读这个，他在读他自己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你看重耶稣，你要看重他所讲的话。你看重上帝吗？你有没有花时间？再来，有没有实行上帝跟你讲的话？早祷每一天不是听谁讲多少次，而是到底今天早上神对我说什么？那我今天知道了，我就开始什么？去行道，这个才是我们早祷的目的。阿们。透过读经、祷告、敬拜，上帝话进来了，我知道怎么做了，那我今天就要去回应他的话，不是知道他的话，要回应他的话，这很重要。所以每天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的耳朵是已经被洁净的，上帝会跟你讲第二句了，第三句了，第四句了，每一天都会对你说了，不要老是跟隔壁说嘛，你有很多话可以领受到的，但是你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上帝会常常跟你讲。如果你听不到，第二个是不是有耳聋的问题了？没有受隔离，那为什么不受隔离呢？因为拒绝神的话，不想听，那不想听我就不要讲嘛，对吗？讲也没有用嘛，改变。每一次来就是我听了我就去做，上帝会给你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天天就很多话跟你讲，因为你是一个乐意听的人。 OK， 好，接下来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之词啊，耶利米他说他感受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的话被拒绝不听之外，还被看为羞辱，你看到吗？践踏上帝的话，圣旨根本是好像报纸一样放在地上一样，践踏嘛，羞辱嘛，所以你要吗？上帝非常难过，甚至有 angry 生气啊！耶利米感受到上帝的心情哦，那种愤怒。前面是着急，有没有第一节？现在什么？愤怒！你就要毁灭了，快死掉了，还不醒过来，还该干什么？就这种感觉了，感受到上帝非常的愤怒，要救你还不听哎，你看到吗？所以那个愤怒要倾倒出来。他说那个倾倒很难忍啊。他说倾倒在谁的身上？他说街上的孩童 kids， 聚会的什么少年人的身上。聚会圈起来，有没有在聚会啊？有。有没有青年崇拜啊？有。看到这吗？还有什么连夫带妻啊？你看到有没有这个夫妻崇拜？也有啊。年老的有没有？有，都有。看起来都在什么？都在敬拜神啊。哦，上帝我爱你，其实是悖逆，这是灵性的，灵性的悖逆。不要以为聚会就好，很多人聚会但是很悖逆，有没有这样子啊？教会相拥相通有没有啊？大家心里面都斗法斗来斗去，有没有这样子啊？像外面人差不多是吗？是灵性的多了，外面看什么平安平安，后面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来了。完了不？这个就是败坏的地方，比那个不认识神还糟糕哦。愿神帮助我们， 活在灵性的光明当中。上帝要的是真的，阿们。不要只是聚会就好，我们要活在跟神真实的关系，我们要彼此真实的相爱。每个人都不完美不完全，互相的祷告嘛，互相的支持嘛，互相补他的缺嘛，这个就是上帝要的肢体般的生活。好，接下来看了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百姓，这是耶和华说的，代表说你看你们的土地啊，你们的田园啊，还有包括儿女妻子都会被掳掠走了。好，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妄。十三节讲到很重灵性堕落的主因之一，人为什么堕落，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变成这么硬哦，灵性这么刚硬。神直接讲从小到大，看到这个字吗？从小到大代表从小孩子开始哦，到老人家都一样，有一个共同事，他说一味的什么贪婪，画起来这是主因哦。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字贪婪，贪婪会人使人败坏。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这个字是万恶之根，明白吗？贪婪，这个世代败坏的原因就是贪了。贪婪，贪婪会让我们败坏。你看到从先知、祭司，从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在行这个贪婪的事。贪婪跟另外两个字会放在一起，叫做虚谎。贪婪会变进到什么？瞎眼的行列当中，会看不清楚，不会辨别真跟假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说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有没有讲这个？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拜偶像其实是根是什么？贪婪。愿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制止我们的贪心。我们会不会贪婪呢？会吗？年轻人会不会贪婪呢？我告诉你会，人就这个问题在当中，越贪婪你越虚假，越贪婪就越想得着，用各种方法，那个贪婪就变成你的偶像了。因为贪婪等于拜偶像嘛，是吗？是，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贪婪，我们要学会感恩，有衣有食就当什么感谢神。再来哈，要常常逆向。恶只要你贪，贪了全世界，你不要，你颠倒过来，我赚了全世界，为了要贡献在神的国度，我要给。贪就是要嘛。好，你逆向做什么？给，你就胜过了。从十一奉献开始。不要年底月底才清算，把最好的出手果子就献给神，一拿到薪水哇就给神了，看到有人需要哇就给人家，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在治疗你的贪心，阿们。看到有人需要，有我有两个就给他一个嘛，阿们。两件就给他一件嘛，大方的给出去，治疗我们的贪心，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胜过贪就是逆向。上帝就是爱，爱跟给一定是连接在一起的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什么给嘛 ？Giving, thanksgiving, 感恩跟出去是有关系的啦。感恩跟给出去是有关系。你说我感谢主，但是我不要给你，这不对的。我爱你，但是我不要给你，不要骗人啊，大方的给。阿们。操练你自己，想看看今天如果神对你说话，等一下敬拜的时候，神会叮，然后看到谁啊？赶快，我知道要给他什么了。啊，想到谁了？要为他奉献了。这个时代需要这种人呢，因为贪会带来整个耶路撒冷失去平安。 暴力吞吃，根是什么？贪嘛。今天整个社会运作很邪恶，根是什么？贪嘛，不是吗？要多要什么？多要什么吗？这很大的问题，都是一根就在这个地方。愿神帮助除根，我们要连根拔除。第二章是不是讲这个、啊？要像拔根嘛，对不对？那后面呢？拆毁嘛，毁坏嘛，然后再来才有正面的什么栽植嘛。你不拔一大堆，春风吹又生嘛。这个根，盼望大家今天看到真相了。那个根就是贪，我们要全部拆毁，然后呢，开始给，大方的给。愿神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贪心，不要有了啊，不要我说我剩了，我拥有很多才给。你叫有就开始给。不是剩了才给，现在有了就开始给、哦、神要我们开始治疗这个。好，接下来他说轻轻忽的医治我的百姓损伤，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讲到祭司啦，讲到先知，他们对神的百姓、啊、有痛苦，有强暴，有这些不法的事，但是他们来到祭司面前，因为祭司有医治的权柄啊。如果你好了也要给我检查嘛。OK， 但是呢，我就随随便便啊，没事没事了，回去了。其实还是很疼痛啊，没有治疗好。其实就是啊，这个亲夫啊，啊，就是随便的答应他回家回家，随随便便认罪就可以了。哦，这个就是很糟糕的意思。好，接下来你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啊，不然啊，因为你们不觉得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必倒在这个人中。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是讲到人性的、啊、这个问题，根本就是贪婪，贪是主要的原因。抓住这个。好，第二个从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六，我们看到第二个、啊、这个悖逆的情况是在哪个地方？我们看下来，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
轰轰
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难产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是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啊，应当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上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好，第二段焦点在魂的背叛，或者魂的悖逆。前面是指到灵性的悖逆。好，亲爱的，魂的悖逆。好，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上帝讲话，盼望他们不要走错路，能够回头，有一条路你们要去走正确的道路。他说你们怎么做呢？你们要放下一切，要回想古道。回想古道是什么意思呢？寻古道就是你们那些先祖，那些敬畏神的先祖，那些祖先，他们走在平安蒙福的道路当中，你们要去思念，要去回想。这应用在我们在教会是一样，我们走错路了，失去了起初的爱，就要什么？回想，想到过去 为什么这么蒙福？要回想，这个也是告诉他们，第一个就要回想，要访问古道，祖先蒙福啦，亚伯拉罕怎么蒙福的啦，大卫怎么蒙福啦，所罗门怎么蒙福的，有这些古道，就是祖先走了过去的路，我们要去想。走那些道路就对了，那个是善道，要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什么安息。为什么现在不得安息，不得安宁？为什么这么多的暴力、邪恶、不法的事增加，疼痛一堆呢？因为人没有遵守这些古道，没有遵守正确的道路。愿神帮助我们听到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走向什么灭亡的道路。那是不是另外一条路不是人以为正的呢？有上帝的路，我们都是天路客，要走天路，不要走世界的道路。世界的道路又宽又大，但是结果是灭亡。我们要走窄门，走窄路嘛，代表说不容易走，但是越走越平安。这个就是判断力。耶稣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了道路，我是唯一的道路，透过我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哦，没有第二条道路了，没有其他宗教信仰了，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是骗人的。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接着我才能够到父那里去，要绝对相信。所以别人不走，你要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你知道越走越蒙福。这些就是要我们回到古道了，那是善道，是救恩的道，是正确的道。你看到吗？上帝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回转回想。为什么过去上一代这么蒙福，国度这么兴旺？因为大家走这条正确的道路。现在为什么耶路撒冷快要灭亡了，这么多的不法事？因为走错路嘛，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神直接透过了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心里要安息，要做这个好。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什么其间，他故意不走这个路吗？曾经跟你讲了这条路是火的路，你就故意要走死的路，所以说不是背叛吗？是什么背叛？魂的背叛。曾经跟你讲了，你的魂就是不愿意嘛，魂的背叛就是代表 your mind 还有 your will， 你的心意大过上帝的心意，你的感受胜过神的感受。我就是这样子，没变啊，好像跟神闹别扭，没样子。常常我举个例子嘛，你可以跟空气说：“空气啊，我不要你，我看你会怎么样。”空气会跟你讲：“我不会怎么样，是你会怎么样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人是不是很愚拙？是吗？空气不会怎么样的，是你会怎么样？你跟神说：“我不要你了，我看你会怎么样。”神说：“我不会怎么样，是你会怎么样啊？”一样人的真的是有时候像傻瓜哦。很硬哦，讲不听的。他说我不要，他明明就告诉你了，这条路是活路，你就要找死路嘛。人是这样子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是这么硬哦。好，接下来神又讲哦，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守望人是指谁？先知、祭司，是讲这些人啊？是。以西结是不是守望者啊？我们是不读过而已吗？以西结就是守望，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不是吗？日月在神面前守望，带刀子啦，一直看呢，看仇敌都来了，哇，赶快要吹号角啊，要摇旗呐喊啊，请来啊，要抵挡啦，大军要入侵了，是不是要吹号角啊？守望者，这就是守望者的工作，要在制高点看到远处。直到下面已经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就是守望者。神设立守望者，照顾管理你们，要听他们的话，要听他们的号角。他们却说什么？我们不听。前面说我们不走这个路，再来呢？我们不听，是不是魂很硬啊？那个魂就代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哦，很硬的。这个是魂的刚硬悖逆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字一直出现，当听当听，但是呢，不听不听。啊，十八节说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你看神的话转到列国去了， 那列国啊，列国啊，我要审判耶路撒冷了。这个事情你们也知道，但是耶路撒冷却不听。对耶路撒冷来讲，真的很硬。今天救恩为什么临到外邦，包括台湾、中华民国？因为耶路撒冷嘛，以色列百姓是儿子不要嘛，那我们这就是什么？被领养的都来了，是不是？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了。那是 Q 掉呢，因为我们乐意听嘛，听了就 Q 掉啊，成为领养的儿女了。耶路撒冷是长子呢，他不听。不听，你看到吗？也不听也不行，不走神的道路。所以其实你看得到人的刚硬、哦、他们什么都是头长子得到很多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问题出在哪边？来，他说列国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好，接下来第十九节，地啊什么当听，你看到神的叹息吗？都不听对吧？跟地讲话了，地啊当听，请问地会不会听啊？这边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的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言语，以致我的训诲他们也什么厌弃了。好，你看到人不听，主要的根部在哪边？前面讲到灵性是什么？贪心嘛，对吗？贪婪。这边呢，他说什么？他们的意念所结的果子，果子就是行为的意思了。原来是从什么意念开始？思想想的，所以我们思想很重要。你想什么就会去做什么，你想什么你就会说什么，你想什么你就会行出什么，你就会结出什么果子。一切是从想开始。上帝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就是心思意念 Your mind。 当信主之后得救了，很开心，灵性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你的魂需要被更新而变化，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用什么更新？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变成你的思想。但是要变成你思想之后，之前你必须要知道，这世界很多非神信念。移到你里面，从小长大，在台湾有很多非神信念，无论是文化习惯，都要更新而变化。当你这边变化之后，你的果子就是天面的果子了。所以每天要大量读神的话，不要只是赶鬼，赶走之后他会再回来，因为里面干净嘛，而且什么装潢的很好看，只是没有主人而已、啊、所以要大量读神的话。特别被释放完的，我们传道人会告诉他们，接下来就是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功课给他的，不然我们就害了你。那帮你释放之后要受洗，要让圣灵居住在你内心，阿们，让每个房间都被神的道充满，更新而变化。这边讲的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要做要做彻底哦，做一次释放来做一归哈，做一半会记得哦。因为他会在七个什么更恶的回来，那我们有更大的力气要赶了，不是吗？因为以前是赶一个嘛，现在赶了什么一组，哎，一个小组啊，对不对？叫魔鬼小组嘛，不是幸福小组，哎，所以不是力气更大了，所以团队要更多人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记得、哦、这个都是我走过的道路哦。所以你如果做意识释放，我做几鬼哦，要做什么全套。他一定要做他自己要做的部分，他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昼夜默想神的话，这人变为有福。阿们。告诉他你有没有读经啊？今天有没有背几段啊？背给我听啊！一定要做跟进的工作，特别受完洗之后，你要做这个事，不然他仇敌又再来了，没多久、啊、又不见人了，又被世界吞吃去了。好，接下来这讲到这个，然后呢讲到说有八啊四八的乳香、原方的菖蒲，讲到说这些都是敬拜用的圣膏油的香料啊。好，然后呢这些来怎么做完之后献祭呢都没有用，因为神说我不需要，我不愿纳这些祭啊，因为顺命胜于什么献祭嘛，对不对？ 顺服比较重要啦，不是外面的这些祭祀啦。所以看到这些哈，好啊，接下来从21节讲到北方入侵巴比伦啊帝国来了，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而且这民呢非常的凶残，他们拿刀拿枪，性情残忍啊，不会怜悯的，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着喷红哈。啊，那个叫烹饪的烹那个字，烹眼啊，那个是烹红，抱歉啊，那是海浪滔滔的意思。西安城啊，你们起码都摆队伍，都战场要攻击我们，所以你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抓住你们，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呐、啊。好，讲到这个，就是说他入侵的结果就是如此，警告再警告，警戒再警戒，接下来一定会发生这个事。请问神是不是好神呐、啊？是，都跟你讲结果如何了，再不悔改你就是如此。愿神帮助我们，耶稣讲最多审判跟地狱，要听，不要来讲啊，神是爱，他不会审判的，你查不到这种经文啦，不要被那些所有的新神学骗走了，只是给你、啊、很好听的话，像糖衣一样，神是爱不会审判，你查圣经看有没有这个。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要我们悔改，不要接受什么审判啊，这样明白吗？所以知道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要在神面前天天都有更新的变化，然后避开这些审判，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哦、我们要确定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接下来第26节，我的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什么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的什么哭嚎，因为灭灭的要忽然临到我们了。灭灭的圈起来，想到灭灭，我们想到摩西那个时代，有没有？那天晚上我们灭灭呢，神有没有及早讲了？你只要避开一件事，就做了这个事就可以避开。每一家都要杀什么？要杀羊，然后拿那个血抹在门框门楣，就是代表说你顺服你听从的记号。今天也是这样，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看那出去是人罪孽的唯一的路，就是这条路可以避开灭命的天使。他一经过，没有这些宝血的全部都会死，审判也是如此，毫无留情的。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已经发生，现在又讲第二次。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名字叫耶路撒冷就平安，不要以为有圣殿就平安，不要以为里面有上帝的殿就平安，不要以为里面有这些祭司祭祀，有律法，有这些、这个上帝给的一些圣物在当中就有平安。 No， 顺服胜过这些祭司，听命胜过一切的献祭。神一直再三提醒，不然一样会毁灭的。愿神帮助我们，就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新约，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怎么认罪呢？态度很重要。他说你要披麻蒙灰啊，真实流泪在神面前，从心里面痛痛的对不起神，我去求神帮助我，走错路了，我得罪神了。像路加福音15章的儿子回来呢，哇，真实的在爸爸面前痛哭悔改。神要我们这真实的态度，我们真的悔改会痛痛的哭泣，得罪了神，冒犯了神，伤神的心。你这样子做的话，不会随便又再回去了，因为你知道很痛苦。这个是我们看见要痛痛哭好的原因、啊、好，最后一个，我们看第三段是讲到身体的悖逆，刚刚讲到魂的悖逆，对不对？好，接下来身体悖逆，我们看到27到30，预备，请。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宝藏，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绊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好，这边讲到第三段，讲到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好，这边讲到人啊，耶路撒冷名字这么样的啊，这个悖逆哈，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宝藏，那个我指耶利米，上帝使他成为啊这个守望者，成为祭司先知，也让他在耶路撒冷当中成为一个站在高台为宝藏的。好，这个宝藏呢，特别一个小字叫试验人，看到吗？耶利米呢，他要成为一个试验人的。什么叫试验人呢？原来他是熬炼金子的工匠呢，熬炼金子银子的工匠，他要做这个工作，因为审判要来到了，你要看得很清楚，所以神要炼净，要炼净他的百姓，从这些掺杂有渣滓变成纯净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绝对圣洁的神，没有任何这些妥协在的，因为是绝对的圣洁。好，你看到吗？那他说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这个是要对付他们肉体的情欲。好，你看到吗？他圣经又讲一遍，他们极其的什么悖逆，极其悖逆就是顽固不宁，或是刚硬无比啊，讲都没有用，很硬啊，硬到什么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像什么呢？像铜跟什么铁一样，硬不硬啊？很硬，那个心硬到一个地步，肉体的心硬到一个地步。好，那怎么知道这个人很刚硬呢？这边又指出一个罪，往来缠谤，你看到这个吗？什么叫往来缠谤呢？就是搬弄是非，口舌的问题，搬弄是非。前面讲了哦，你很棒，后面呢，哒哒哒的就来了。是不是这个、啊、在人前是一回事，背后又另外一个，然后再来说很容易搬弄是非，造成人家别人跟别人不信任，会什么冲突的，这个就是财谤人，搬弄是非。他们的情况就是铜是铁，都是行坏事的，你看手脚眼睛嘴巴耳朵都陷在邪恶当中，给邪恶所用，这个就是体贴肉体。好，你看到吗？他又在形容哦，好像那种啊熬炼金银的这个银匠哦，他说风箱吹火，风箱吹就是加强那个风力火力，好，温度就提升，要熬炼出啊能够纯净的银子出来，结果你看铅就融化了。好，他们炼了又炼，终是什么？突然炼了又炼，代表几次了？好几次嘛，那温度又加高加温，所以其实神对他们来讲已经管教很多次了嘛，练了又练嘛，不是讲一次嘛，也不是修理一次嘛，修理之后、又回去了，脾气高，脾气高、哦、根本都不听嘛，练了又练，练了很硬，硬到去比铜比铁比这个铅都硬啊，熬了就熬，你看到吗？那个渣滓一直浮，要浮就浮不出来，你看那个杂质多么多、啊、一般温度加温大概都浮上来了嘛，对吧？可是它杂质很多、啊、你看风箱一直吹，温度越来越高，还是一样，你看那多少邪恶都在耶路撒冷，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耶利米的心一定很难过，人必称他们背弃的什么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人说话，因为后来真的是耶路撒冷受审判嘛，一审判整个城都没了嘛，里面有天灾人祸，饥荒吞吃自己孩子，对不对？里面城市都没了，电也没有了，那整个都变荒地，连鸟都不见了，因为太恐怖了，整个是受咒诅的。好，所以你看到吗？就讲到肉体的情欲很悖逆的。 OK， 好，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有几个事情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提醒大家，我们才主日才听过上帝透过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务要什么？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然后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有三个命令我们要去做，这三个命令，第一个就是顺服，顺服很重要。第二个呢，我们要抵挡魔鬼。第三个呢，要亲近神，后面两个应许就会来，神必亲近我们，魔鬼去逃跑了。好，这是提醒我们。第二个，大家记得，我们要天天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 献给神。活祭代表会走动吗？不是死祭，是活的。你的身体就是神的祭哦。怎么讨神喜悦？原来这个献祭就是献给他了啦，给他用了。每天祷告，你身体上通，所有的器官都献给神。眼睛给耶稣用，嘴巴给耶稣用，耳朵给耶稣用，心思念给耶稣用，双手做耶稣的工，双脚走耶稣的道路，天天都要做这个祷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谁啊？基督。阿们。每天献上去，圣灵告诉我们，你顺服谁，谁就当你的主人。你顺服谁，我就是他的仆人。所以你要顺服嘛，要献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以胜过这一切。好，第三个，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引导。圣灵充满很好，让你满意出来，但更重要，要第二步要被他引导。圣灵感动的，你就要去感动；圣灵感受的，你要去感受。耶利米就是这个，他就成为祝福万国的人，成为列国的先知。他不仅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引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停留在圣灵充满就好，那还是很自私。要被他引导，感受他的感受，我们这样子能过一个靠着圣灵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凡是读到你话语的人，心里面是火热的，心里面是非常有热情的，因为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我们要效忠基督，我们要忠信我们的基督。我们靠着你已经被救了，我们现在要起来走向这条光明的道路，不会后悔的道路，并且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攻打黑暗权势的教会，抢救灵魂的教会。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撒亚拉嘎索拉嘎撒亚，
我们就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救恩荣耀